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进行早期课第五册，第236节啊。然后一开始，提到一个情况很好玩，就是真说他感觉到赛斯就在旁边乱哄哄的跑来跑去一样啊。所以赛斯有时候会躲在图画里面，那有时候会在旁边乱哄哄跑来跑去。那这里提到一个有关于约瑟的梦哈，他说晚上做了一个非常有情感的梦，然后似乎涉及到我父亲的死亡，大概他梦到他爸爸过世吧。好，那就像真知道的那样，我并没有要求他去探究这个梦啊，但是考虑过，那赛斯来解释。这个梦，是因为呢，他潜意识上对他父亲的恐惧而产生的。他父亲还没死啦，但是他梦到他父亲死亡。那赛斯是解释说，这个梦是因为他对他父亲的恐惧所产生的啊。然后他说，他对梦的演绎是非常细腻哦，就是他可以剖析到非常清楚，然后得到一个结论，但是呢，他说呢，现在约瑟的父亲虽然是75岁，但是他的死亡不会是最近的事情。所以你从这里也看，可以看得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对赛斯来讲，他对每一个人的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那似乎是很清楚的。比如这里他就跟他讲说，你是梦到他的死亡，不过他还没有。到这个死亡的这个阶段，这样子。最近有好几个人死哈，那个李敖哈、贺金，还有一个赛斯的朋友，早上看到他的小英了哈。
魏权的董事长，昨天出殡在 Rosehill。
是啊、所以呢，对生死的部分，似乎好像这个东西多少都有一点，好像有一个定论了。像这一册的最后一节，就239节，他就提到香水的那个部分哈。然后他的母亲是十几年后才会死，那换言之就是十几年前就已经知道。他的母亲在十几年后、16年后会死掉、会过世这样子，所以生死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好像剧情一样那么简单哈。赛斯说呢，他探究了这个梦境背后的原因哈，就是他跟他的父亲缺乏轻松的沟通，他说这一方面的问题呢，主要是父亲的错多于。约瑟的错，但是呢，赛斯也介绍了一些跨越这个鸿沟的方法。所以，我们每天做的梦，其实是跟我们日常所面临的困难跟麻烦，或者是说突破，其实是都有关的。因为他梦到了他父亲死亡，所以他提出来向赛斯请教。那么，赛斯也告诉他。原因是什么？然后怎么去跨越这个荒华？那所以因此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只有用眼耳鼻舌身意，在以白天的这个意识形式去看我们的状况的话哈，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性的哈。至少有几个地方，比如说像。在梦境或清明梦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梦，可是你仍然会思考，你仍然会有一些想要了解的事情，而透过在那个阶段的了解哈，它似乎是可以得到一些人生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所以意识的拓展来讲的话，它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几个方法，比如说我们透过四种赛斯介绍四种很有效的方法哈。那其实，在这本书的下面几节一直都有在介绍， 第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imagination， 啊，第二个就是association， 就是那个联想法。那这里也提到说，其实联想法它根本不受时间的限制，就是你把事情能够把它 associate 在一起的话，把它相关联在一起的话，其实你会对你的整个人生会有一个整个 picture 的画面。那所以 association 是在赛斯的书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哈。那第三个方法是 suggestion， 就是说你对自己的暗示。那我觉得像暗示啊或联想啊这种中文翻译哈，的确是非常差劲的。你说联想跟 association 哈，我不知道这个当中他有没有真的把他的意思翻出来，它是相关联的东西而已。好，那 suggestion 的话呢，除了我相信暗示是有啦，但是其实 suggestion 在英文上更加的意思是建议，是感觉到那个氛围，感觉到那个存在，也就是它并没有任何用力的成分。那我们一般在讲心想事成，我们说哦，你要暗示你自己啊，你要怎么样啊，可是那个东西都比较是属于自我控制的部分。可是 suggestion 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像你对自己的一个建议，你对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把这个想法丢到里面，丢到你的内在的各层次去考虑。好，那所以这叫 suggestion， 就是暗示嘛。好，那另外一个赛斯常常提到的就是 meditation， 就是冥想。那 meditation 把它换成冥想的话，也很容易造成一种误会，其实它就是一种静心的过程嘛。好，也就是说你的自我放松的时候，当你的心安的自我放松的时候，那它就是在一种静心，一种 meditation 的状态。所以 meditation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能够扩张自己的觉知意识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在静心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会有很多的想法，就是说会知道我们自己整个的 picture 的状态。所以meditation, association, imagination 跟 suggestion， 这四个东西呢，它其实在我们拓展我们的意识形式当中，它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那第五个的话呢，就是我这里提到的，就利用梦的状态。当你在梦的状态，你在梦中保持一点觉知，好像我们中国人提到的圣人无梦，就是你甚至是在梦中，你也是保持的你的意识的觉知，或者是你就跟自己 suggestion 暗示说，我在梦中我是可以，我可以有意识，然后我可以记得我在梦中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所以这五个方法它不断的出现在赛斯书里面，来告诉我们说，除了你眼前所看到的眼耳鼻舌身以这种五种感官去 capture 你的外面的实境之外，去得到外面的资料或得到外面的反应之外，其实你还有更重要，就是应用我刚刚提到这五种方法。因为利用这五种方法的话，你的意识是会拓展的，然后你对你整体的 picture， 就是你整体的一个人生的蓝图，或者说你的自花自信的部分，你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好，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所以他对这个赛斯对这个梦的解释，然后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好，那在下面的话呢，赛斯说了，他看到耶稣重新复制那一张他画赛斯的画像，他觉得 很有趣，很逗乐这样子。那 他在跟赛斯在谈话了，就是谈到一个问题。他说真跟我呢看到令人吃惊的问题，就是如果年轻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就对做梦啊、心电感应啊、遥视啊这些问题这些观念或问题呢，他们有一些概念的话，不晓得会变怎样。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五个能力嘛， meditation, association, suggestion, 跟 imagination, 这四个能力再加上做梦，也就是说你在做梦当中，你假如说都保持一种了解跟觉知的话，那么因此你就会怎样，会有心电感应跟会有遥视的能力嘛。就是透过这个部分，当你静心的时候，你常常会有心电感应会出来，会有直觉力的开花，这些部分会出来。 那这就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那我们过的是多次元人生的话，那对对一个了悟实相的人来讲的话，你的生你的死，你该做什么，你该怎样，他都早就有 picture 了、啊、你过度的违抗对他来讲的，对你的生命来讲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嘛。那所以一个整体观，算是一再强调一个整体观，一个整体的观念，整体对自己的观念，整体对我们自己的存在跟我们自己灵魂的观念，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毕竟你今天生而为人的话，你是在完成内在的行动，内在有一个想法，那他化为一个人形，然后有你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是人生的经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你要对整个 picture 能够 有所了解，那对自己或对整个人生的蓝图跟流程，它会是最有利的。所以他们就提到说，如果把这些概念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晓得会怎样。然后他也在推想说，如果他跟真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概念的话，现在不晓得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或许稍微时间稍微晚一点没有关系哈。可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们的孩子，让他能够理解呢？如果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假如说你让你的孩子理解的话哈，你会 totally 给他完全不同的人生。我个人的话哈，我对 imagination 我是非常非常的有所感觉哈，因为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看过协志出版社的一本书叫《应用想象力》，那本书对我的影响是真的是 totally 完完全全不同的，所以我一直都处在一个创造的状态，也就是我的想象力的部分一向是比较强的那一个方面，因为我小时候 touch 到这一本书，那这五个东西我只有 touch 到一个哦 ，association、meditation、suggestion、哦跟suggestion 好像是四个东西，那再加上对梦的理解哈，这五个如果在二十岁的时候就让孩子知道的话，那么他的直觉力的开花、遥视能力的开花跟心电感应的开花，那么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所能做的事情是远远高于一般人太多了。像爱迪生的话，他也不过是利用梦境嘛，他利用梦境，他比较有那种想法是用梦境 去理解他的想法的走向。那有很多很多的以前的通灵人或者是所谓的国师、哦、占卜师、巫师这样的人，他就是利用梦 来指导国王该怎么做，或者是说该往哪里走这样子。那所以既然从古到现在、哦、都提到这样的问题、哦、那不管是我们的现在，或者是说我们如果给二十几岁的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提供这些知识或者些概念，然后让他去试试看的话，坦白说那不只是如虎添翼啦，他应该是拥有一个他整个创造力的前沿这样子、啊、那我其实我是真的在想说，如果真的想要帮助年轻人，或者是说你不是告诉他说你创造你的人生没有用的，你不是告诉他说啊目标先设定方法自然来，那个没有用。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的话你没有办法保持一个用心去觉知你周边的啊所学习的事情。其实你是要用心看看我今天说发现这个事情，那么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那里头有很多的用心，那、啊、这个用心本身跟你的啊所学习有关，跟你的 suggestion 有关，跟你的 meditation 有关，跟你的imagination 有关，那甚至在梦跟梦境的这个部分是有关的，你必须要随时去注意它，随时保持一个觉察的状态，所以那个有个不确定性，灵感才会进来。好，因为在神奇之道，在赛斯讲神奇之道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问题，他提到说你不是用你的理性去要去解决问题，而是留一个不确定的空间，当你留一个不确定的空间的话，你只要 留给他，然后保持用心的话，那个答案他是会进来的，但却不是你不用心的状态说啊，方法自然来，方法不会自然来，必须要你我刚提到这个这五个觉知方式， 你随时还是要保持觉知，就说他来了，你还不一定知道他来了嘛。比如说我们有心想要做什么，那有件事情突然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说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是有 associate 的关系吗？你知道赛斯他所提的东西吗？就你有一个想法，可是来了你还不一定知道那个原来是上天送你的礼物，你还以为说哦这个怎样这个那样，不是的，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不是那个自然来，就算来了你也不知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那个这五种能力哈，这五种拓展自己的感这个感意识觉知的能力哈，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现在用的只是说我眼睛看到，我眼见为凭嘛，我耳朵听到嘛，或者像我的心智在思维。可是心智的思维，赛斯在下一章他提到说，心智的思维它是以整体为思维，它是以整体，它不是以个人为思维，而且它基本上是建立在想象力上面的。好，所以这等一下我们就会念到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深有所感啦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除了我们现在所过的正常的生活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部分然后慢慢应用起来？因为你现在在用这五种能力的话，它不只是你现在解决现有的问题，而事实上在你的下一世或下下一世当中，你一开始就开始拥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你已经习惯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习惯用眼睛看你，我习惯用眼睛盯着你的某个部分，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或我用耳朵听，或我用感觉去触觉，那这是我的习惯方式。可是除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这其他方式就是你怎么用你的 imagination， 怎么样用暗示 suggestion， 怎么样用你的静心的方式让自我能够放松，让轻松的状态之下答案会进来。那你也同时可以用到另外一个能力，就是 association， 就是所有事情它跟现在的事情到底有什么事情是相关，它一定有相关的。因为我们既然在创造我们的实相的话，我们周边的事情，我们周边的任何事情都跟我们的心态是有相关，可是我们以为它是没有相关。但如果说外面的事情是我创造的话，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所有的人事物一切，它其实都有相关。那这个相关的话，你要像就是去连连看的，你要去连连看这个跟那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是什么。你连连看，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多了好多很有趣的东西。好，那我们再继续哈。他说这里，有一种状况，他说
对，对不起，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哦，我们在上236节。那这一段文字呢，我好像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哈，也许有讲过。他说呢，真应该要暗示他自己，教会他自己不用枕头睡觉。这里也用到暗示嘛，那一样的情况就是，暗示的话呢，中文的翻译不好，应该是 suggestion， 但是暗示本身我们都以为是对自己下个指令或什么的，但那个其实暗示只不过是一个 suggestion 而已啊。那真应该要暗示自己，教他不用枕头睡觉。这对他来讲是一个，作为一个个体将是非常有益的。那他说他以后会探究原因。然后约瑟就说，不对啊，我醒来的时候常常看到真没有用枕头在睡觉啊。那他在睡觉都把枕头推到一边。那赛斯说，这是因为他潜意识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睡觉的时候，他的潜意识知道他不要，最好是不要用枕头睡觉这样子。好，那约瑟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他说，那可是我睡觉的时候我用的枕头很多很大，而且甚至是用两个，我的枕头比真的厚重很多。我不晓得男生的枕头好像都比较大一点，女生都比较小一点。 啊，那甚至说呢，耶稣的情况跟真不一样啊，在这种情况下对耶稣是不碍事的。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一点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到别人给你一个建议说啊，什么样会很好啊，哦，可是不见得对你很好，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哦，可能对真的话很好，他就是不要枕头睡觉，对真是好的，啊，但是对耶稣的话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是说对耶稣来讲的话换两个大枕头反而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为什么这样，塞斯的解释是这样，他说，他解释说呢，他有个把两手拉紧的习惯，有时候是握紧的，握紧的睡觉习惯，就是他两只，他很紧张吧，啊，所以他两只手常常会拉得很紧，然后有时候睡觉也会很握得很紧，那这样就会产生挪动胳膊的紧张，那这个紧张呢会跨越胸部，然后达到颈部，那这样的活动会产生耗损，所以根据赛斯的说法呢，重新把手进行暗示会有所帮助。所以你看这暗示在这个地方就赛斯就用了很多了嘛，就是他首先是暗示他不要用枕头睡觉，那么他就不会用枕头睡觉，他潜意识也不会用枕头睡觉。那第二个就是说，只要他暗示他自己 的手呢不要有那种那么样的紧张，然后 会拉紧的情况，那么手就不会拉紧了。好，所以暗示在整个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会，他其实一直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比如说我现在脖子很紧，那我暗示说那好，那我现在就是放松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暗示，而且暗示要马上忘记，暗示完了以后，哦，要马上要去把它忘记。我念一段那个那一段神奇之道的内容，哦，给大家做参考，哦，现在目前找不到。那意思是说，当你对自己产生一个暗示的话，你最好是一下子就把它忘记了，因为你是往内，它不是用你的意志力，它是往内去做建议。所以当我们往内做建议的话，我们不是要自我控制，所以忘记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你就是往就暗示说，我睡着了以后，我手就不太会紧张了，那他就不会再紧张了嘛，这样，因为那是内在在操作的。好，那他，这一节课他上的比较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将在我们自己的，好时光里面，哦，然后说自己要说的话。那他说这一本 ESP 书会得到很广泛的阅读，啊，并且引起人家的注意。那还是会引起一些争议的，啊，但是鲁伯你就是要学会放松，而不要扰乱你自己。然后呢他说，这本书有他自己的领域，他会造成最争议的一年，这是可以意料得到的。那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即便说这个事情将来是会很好，可是在那一段时间也有可能会很具有争议性。当那个时间，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将有卓越的，证据资料。然后呢，那个时候争议的声音就会变得很喧闹。那我们也准备好展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所以赛斯是不怕事的，哦，他很喜欢玩的，哦，他说。赛斯说呢，我的资料不是那么复杂了，已经都被用在ESP 这本书里面。那这本书的话，赛斯文化的翻译以前叫做，反正现在的翻译的名字叫做实习生名手册，就 真的不知谈超感官之解的那本书，以前叫赛斯密鉴，那后来现在改成赛实习神明手册这样子。他说会有很多有事之事、未到之事，会提供足够严肃的问题，他们也期待赛斯术能够 进一步的发展。那这里他停顿了 一阵子，他就提到说，在赛斯书里至少要简要的解释倒置时间系统，所以第五册谈到倒置时间系统的部分谈的蛮多的。我不想只是鲁伯或者告诉他怎么写这个这本书啦，不过我碰巧想起来书的中间包括的这些内容是会很有利的。 比方说像赛斯书里面所谈的比较重要就是这几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自然物质的建构是怎么来的，它是意念建构的。好，那倒置时间系统它才是时间的本质，换言之就是我们以为的时间，比如说现在是21世纪，那你出生可以重新出生成16世纪。好，那或者是现在过去未来它其实基本上是同时存在，这个是很重要的赛斯概念。那第三个就是片刻点，片刻点它就是赛斯的说法是说它是一个行动的完成点。好，那它没有真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是把一个行动完成的点叫片刻点，它是一种能量的强度。好，那片刻点在第五册当中也有一两节在讨论它，其实在第四册也有，在第三第四册都有谈到片刻点的部分，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这样子。那第四个呢就谈到梦境、梦宇宙跟可能性的问题。好，那梦宇宙的话，它整个赛斯书当中谈梦宇宙的部分谈的蛮多的。好，那主要就是说它是物质实相的前身啊。好，那尤其是在梦境化价值完成，它谈到梦宇宙，它谈的非常的深入哈。那有兴趣也可以再去参考一下。那至于说可能性系统的话，这个我想未知的实相谈的蛮多的，然后第五册也谈很多有关于可能性系统的这样的讨论。那因为假如说你对第五册的可能性系统不了解的话，你再去看未知实相你也不是看得很懂啦，因为它这里有很多是它的基本定义。所以你看现在他提到的赛斯资料当中呢，刚才那 ESP 的这本书有包括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自然物质的建构、意念、倒置时间系统，时间是同时性的，片刻点是为了完成一个行动所需要的时间，梦宇宙它是物质宇宙的前身，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讨论，换言之就是我们所显的是一个可能性，其他的话我们显的是我们的实相，那其他的话变成可能性的世界那换言之就是所有的意念它都会被完成。所以这五个主要的主题应该算是在赛斯书里面很重要而且经常会被提到的问题。那所以如果把这五个问题能够弄得很清楚的话，那么你看赛斯书就会看像漫画书一样好看这样子。所以这些多重资料当中可以直接引用，然后书的最后一部分就谈到 ESP 这本书，可以涉及我们已经拥有的，在你那边已经有很多证据的资料。他说我敢肯定鲁伯这样组织本书的一个中心的部分，以便仍然能够强调个人的故事性，可以把资料在几个方面的样本以这种引诱性的方式提出来，他觉得这样是很棒的。他能够抓到这五六个重点，然后呢又能够强调个人的故事性，然后又能够用一种引诱性的方式让其他人能够去试试看这样子。然后从这个资料我们可以引发读者脑中的问题，所以我们念不懂赛斯书本来就是应该的啊，因为你读不懂你才开始会去变成一种引诱式的方式，然后会去引发脑中的问题，然后当我们去思考它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能够理解它这样子。好，所以我相信应该是不只是 ESP 这种书了，我相信所有的赛斯书它的主要的设计方式它都要让你能够不是说你不可能说一下子就能够看得懂的，基本上它都多少变成一种 你必须要去思考才会懂的问题。好，啊，他说以这种方式，你会呈现一个以后再进行填充的整体画面。好，这就是念赛斯的一个很主要的精神。我现在念的也许不懂，但是我嫌疑在那边。可是到后来呢，你会填充它，你会变成一个整体画面的填充。现在把那个图形画出来了，因为我们在念任何书籍的话，我们念完了就知道了嘛。可是念赛斯书的话，你一直在填充的一个整体画面，换言之就是他画一个轮廓给你，他画一个现在物质实相的轮廓，然后呢画一个未知的实相轮廓，画一个整体轮廓给你，就好像我刚提到的，物质实相的建构、道智实性的问题、片刻点的问题、梦宇宙的问题、可能性的世界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你是不可能理解嘛，你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你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证明它嘛。好，那就好像假如说这样讲好了，一个科幻小说的作家，他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用他的想象，他的 imagination 先想象到嘛，然后他再去建构它的时候，它是一个 picture， 一个整体式的架构。可是科幻小说写了很多的小说内容，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什么灰蝶啦，什么太空船啦，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什么很多的东西呢，它其实到后来你就发现它慢慢都变成事实嘛，什么 AR 啊，什么东西啦，机器人啦，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小的时候很多的科幻作家他想象的那个部分，那到几十年后我们长大之后，哎，我们体验到它是真实性的。好，那我觉得赛斯书它就是这样，因为它现在提供给你的，比如说你说像赫金刚过世的那一位，他跟你提到的一些宇宙理论的话，你怎么去证明呢？你绝对没有办法证明到它的存在或疑惑嘛，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的话，你会在未来的情况之下，它引诱它变成一个样品，然后呢在脑中去思索，然后最后它会变成一个整体画面的填充，它会把它填满。那我今天我们学赛斯书，很多人在问我说，我们学赛斯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治疗身体吗？没有啊，第四册告诉你，所有的知义都是从自己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而且根本没有什么知义的问题，因为你只要现在不这么想，状况就跟着改啊！你要质疑什么？好，比如说我有一个心理问题，或我有一个身体问题，那本来是身体问题是找医生就好了嘛。现在告诉你说，哎，身体问题跟心理也有关系，哇，那惨了！除了身体以外，你也不知道那个心理问题是什么。那原来的身体问题又加上一个心理问题，而心理问题跟身体问题一样没有办法解决，对吗？那你不是在自找麻烦？那其实赛斯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嘛。你只要试着别的方式就好了，你只要试着别的方式就好，因为这种方式产生这个结果，你不要管它是为什么来的。好，你只要换另外一种方式，就知道，你就发现到说状况改变了，所以你不需要去探讨，不需要探讨你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结果。好，你其实是换一个 行为方式或者意念方式，那么状况就跟着改变。那邪赛斯是真的是为了这个肉体上的这个比较长寿吗？还是说是什么呢？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刚才所提到的邪赛斯是让你了解你的整个灵魂的整个走向，你比较了解你的自信跟自发性，你比较了解你的人生是何去又何从，然后你比较有创造力，因为你在使用你的能力的时候，它不是只有限制在你物质世界所拥有的东西，你基本上牵涉到很多内在的能力。好像《心灵政治》那一本书里面是真一直提到说，他有一个心灵图书馆，他要什么他就可以到那边拿，甚至已经死掉的鬼继续写的书，他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清清楚楚把它念出来，这样。好，那我们就再继续哈。他说，基本上除了鲁伯想要的改变的小事情上，第一部分是保持营养。他说，你看，我想尽量呈现整体画面， 所以赛斯书写赛斯在做什么呢？是尽量去呈现你个人的整体画面，它是一个整体画面，不是你现在 NLP 求生意所看到的东西，它必须要透过其他的能力，我刚刚提到那五种能力，你会比较容易呈现一个整体画面，而整体画面会捕捉想象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细节。那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虽然是这么轻而易举，可是我个人是觉得那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因为如果说你对整体画面很清楚的话，那么你的想象力会随之而来，而且很多细节的部分也会跟着而来。所以想象力是从哪里来的？是整体画面会捕捉你的想象力，而且会随之而来很多的细节。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尽量呈现我们的整体画面，那么我们的整体画面自然而然会捕捉到我们的想象力。好，所以转世的资料将只在一个整体框架一贯的情况之下，它会逻辑性的出现。我们如果对整体的框架能够有一个了解的话，那么所有的转世资料它自然而然逻辑的出现呢。那现在是因为我们只完全专注在个人，好，专注在我们个人，专注在我们个人的以时空为架构的自己的角度在看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整体画面，所以我们无法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捕捉到我们随之而来的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细节。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回到一个不以物质取向为架构的自我，那么你所有的转世资料会一贯的一连串的逻辑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只有在前面的理解这个广阔现在跟倒置时间的情况下，那看到转世的资料，那么所有反对的意见才会被化解，不然的话哪有什么转世资料啊。可是如果你对前部的广阔现在倒置时间的情况在这两个前提之下看到转世资料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我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一章如果你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它就告诉你说，你想尽办法你去看一个你人生的整体画面。好，那这个整体画面它真的，假如说你知道这个整体画面的话，你的想象力就会被捕捉到，而且会随之而来很多的细节，然后呢你的转世资料会一连贯的逻辑出现在你面前。但是所以呢，我们说很多修道者修到一个程度之后，然后他说他知道了未来过去，知道的他所有的生生世世，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有很多学佛的朋友你也常常听到一个情况，说哇，他禅修到一个程度啊，然后他过去是几百世他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已经跟你讲了，因为一个人当他不以他的物质取向为主要焦点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去捕捉，他很容易去呈现一个整体画面。当他呈现整体画面的时候呢，他的逻辑转世资料会一箩筐的一连串的一贯的逻辑的出现在我们面前。那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人我们班上没有人现在是这样但是我相信当你是以整体画面去捕捉你的想象力的话，那么你的转世经历呢，它会一连贯的逻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赛斯告诉我们的一种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做到的方法。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好，为什么很多修行者修行到一个程度以后，他的过去世、他的未来世，他都能够了然于心呢？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画面。所以当我们捕捉到我们能够呈现出一个整体画面的时候，那么所有这些转世资料、未来资料，所有我们的人生的情况，它全部都会一箩筐的、一连贯的、逻辑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的人生基本上它也不是没有目的的啊，它也是一连贯的逻辑的出现在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啊。那可不可以这么讲，就是那真的写赛事的话它主要是在呈现你自己的整体画面， 像佛教他们提到说，哦，你禅坐到一个程度啊，所有过去世几百世你都知道啊，啊，你以前是怎样的都知道，可是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他在哪个当中是一个 turn point， 他变成到那个阶段以后，他突然间所有的事情都通了，那一个 point 是什么东西？好，比如突然间你醒过来，所以你看到人世间嘛，好，突然间你戴了眼镜，你看清楚了。但什么东西让你突然间把你的转世资料一连贯的、一箩筐的逻辑性的呈现在你面前，而且是了了分明呢、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key point、欸、就是你能够把你的整体画面，你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画面。那怎么样去看一个整体画面呢？其实我还是提到那个方法，就是它就是从你的 association 来的，你从后面的章节可以看到，你的联想可以穿透时空的，好，就好像我们提到那个香水那一节，对不对？你的联想本身可以上上下下移动的，然后你的暗示可以让你进去那里面，然后你的 meditation 可以让你能够看到整体画面，好，然后你的imagination， 当你捕捉到整体画面，你还是要用你的想象力，而且你去看这个整体画面，当它被想象力抓到的时候，它随之而来是所有的细节，这样。那所以这一张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去看看他真的要他在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一张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张，他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看你的整体画面，而整体画面一旦出现之后，你的想象力可以把所有的细节、所有的转世资料能够一箩筐的都让你看得到。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吗？这个部分。
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做梦的时候，不管看到什么景象，做梦的都是属于不是在三维以内的，都是四维以上的，
或者是在个人现场，对对、嗯。
那在白天的时候，如果在出神的状况之下，也有可能是超出三维的，在出神的情况下，
嗯、对。但是我觉得在哪一个维度它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整体 picture， 比如说像佛陀，对不对？他容乃在人间啊，他容乃活着啊，可是他对整体的画面，他对他自己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他都清楚，对啊，他对他人生，
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个意识扩张五个方法加上那个梦中要有觉知嘛、哦、那我的意思说你在白天在出神的时候也是带个觉知也可以啊，不一定在梦中，不只是梦中而已，
当然不只是梦中，所以我们有提到 meditation、
嗯、
我们那五个方法，
因为这就是 all attention 嘛，是不是？
对，
就是说你在白天出神的时候也是要这样，
对，你在白天出神的时候，一般我们在禅修的状态就可以到你说的梦中状态、
嗯、
那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这个以后，那平常人如果你没有在做 meditation 的话，你稍微注意一下梦中的情况，然后在梦中 给一些暗示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像爱迪生，他是利用梦境来做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好，那我自己也曾经用梦境这个工具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工具。好，但是创造性本身呢，它为什么能够那么流畅的出来呢？其实是因为你的整体的 picture 的出现这样子。那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到一个状态，就是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我很希望说，在我现在现世的人生当中，我很有创造力。然后因此呢，我就富贵啊，或者各生命的情况都保持非常好，这是没有错了、啊、那所以赛斯的理论当中他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其实不要凝固在一个点上，它就会继续移动。那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说，比如说我生病我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的病是什么，可是问题是我的病本来是要创造出来让我能够感觉到某些问题的，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第二个呢，再加上说、啊、现在告诉你说啊，你的病跟某个心态有关，那你现在不但要追你的身体哦，你还要追是什么原因， 那累死了，你知道吗？因为像这种追心理原因的部分，像做心理諮商起码都是两三年了，或者是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抓到，或者是没抓到。可是他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因为你只要动一下，他的状况就变一下嘛。好，就好像太阳的影子一样嘛，你蹲下来你影子很小，站起来影子就很大嘛。那你现在要怎样的话，你只要 不同的动作就有不同的结果，你干嘛去研究以前是怎样，你干嘛管他的身体或者是心理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动一下，其他的状况就跟着变了。好，那下面的话又谈到殷博士、他说你很快会听到殷博士的声音。那关于你们自己的活动，他有一些意见。你们的确在你们的跳舞、听音乐当中如醉如痴，这肯定不是巧合的，因为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们是在清醒跟睡梦之间、那他说呢，在心理时间的实验当中呢，卢伯代表着一个试图合法的把他的截肢游离到物质，肉体物质之外，并且是他正在着手进行另外一个有成效的捉起的一个标记，就是刚才张大哥所提到的，你也不一定是在梦中了，你可以在醒时的时候利用心理时间或利用 meditation 的方式，把自己合法的推，把自己的感知推理到你的物质的肉体物质之外。好，那推理之后要干什么？我们一直在提到说，那你这样干什么？其实这样的目的就是赛斯已经跟你讲了，你要让你看到一个整体的画面，整体的你自己的整体的画面这样子。然后这里的确有确定的自动调整的机制在运作，从心理上来说，这保证了必要的被动性跟休息的周期。在任何良好的人格当中，就像卢伯一样，都会自动的运行的。那后面的话，他们休息了，然后呢，真说呢，今天晚上呢，赛斯在耍滑头哈。那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猜测的东西哈。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那这一节的话，236节我们就先只讲到这里，其他的部分就你们自己看好了。各位有没有想法？具体有什么想法吗？所以原来不管你是学身心理也好，在做任何事情也好，你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整体画面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就继续进行我们的第237节。237节呢，这里一开始的话哈，赛斯今天有点绕亏哈，因为他预测今天晚上会有4到5个见证人来参加课程哈。然而今天晚上没有人出现，所以这个赛斯课也是蛮小班制的，有时候也是会闹空成绩这样子。然后呢，因为我们在上一本书不是提到说他们把那 ESP 的书送出去嘛，然后很好笑的就是那个出版社呢就找一个人给他们做一些评论评语，那评语就乱下，看不懂就把它划掉这样子。所以他们在猜说，那到底这样的一个人在那个 ESP 书上写很多注解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职业。这在236节有，但是刚才我没有讲了，就是说他们有送出书出去，然后呢这个出版商呢就给他们乱写， 然后他是在1966年的2月8号第236节，他说呢，真从出版商那边收到 ESP 的原稿跟校对的特别快递，那他说他们注意到呢，大部分的印书稿的页面跟边缘的这个背面呢、啊，被挤进去很多的所写的批注，就好像老师在批注他们这样。那这显然是心理学家或者通灵者的杰作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他说可能是出版商在接受这一本书之前，邀请过他们来看。然后呢，他真就好笑的说呢，有人辛苦的用荧光笔试图抹掉他们看读不懂的注释，所以他们把那些页面呢拿到灯光下去看。我们被很搞笑的读明白这些人在做些什么事情，而这通篇都是从嘲笑到认可的评论。都在告诉我们，他们的作者正在做着跟真一样的书一样多的工作。真如果写一本书，另外一个人跟他批得住呢，可能的工作量跟真写书的工作量是一样的。那真计划向他的出版商菲尔哈询问这些注释人的这个名字，并会附带一封我们的原始信。然后塞斯对这件事情他有些评论了，那这一段我本来是没有想讲，不过在下一节当中他已经有了，所以我就只有再回到前面来讲。啊，还有一个丢掉包裹的臆测跟延期的相关，那尤其搞错了，把特别的这个快递放错的地方。啊，未能够送达，所以再一次确认是丢失了。那大概是有发生过这个事情了。那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237节的时候，所以一开始才会这样无厘头的讲这些事情出来这样。那。约瑟是说呢，他说我赞成是一个通灵者，那真的话呢，认为是一个精神病的专家，啊，他说在评论当中相当平缓的说到他们自己的天体时间理论，而他们的书当中一点都没有提过或听到过什么叫天体时间理论。所以这个237节的前身就是在提他的 ESP 这本书送到菲尔的印刷厂，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乌龙的事件，但总而言之，他们收到这个批注的时候就发现，实在是被删的太多了，然后他们认为可能是个通灵者，可能是个精神病的专家，那。在评论当中谈到很多他们自己的天体时间理论。好，那就塞斯的批注。他说我很喜欢你们的瞎讨论，到底是通灵者还是精神病专家。那在我们手稿做评论的那位朋友，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很开明的人，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但他不会在学术上的保险杆上迈出太大的步子，塞斯这句话意思是说他一点都不开明的意思啊，他谨慎的微小的用脚尖在探路，那总是谨慎的眼光再回头看看这样子，他是在评论这个人，那他并没有对他的宝贵的星球时间概念进行足够的开拓。什么天体时间理论这个东西，他没有太多的开阔。他的星球的时间就好像是一个球体的表面，只是就好像在他们所谓的天体时间理论，他根本就没有涉及到倒转时间啊，没有涉及到广阔现在啊， 那只不过是表面而已了哈。所以广阔现在跟倒转时间的系统哈，才会涉及到球体的内部，他解释了哈。不然的话，你研究的波，你只是见数不见理，你以为时间就是好像，就是一个线性的状态在走这样。那这是赛斯对他的评论了，说你再怎么样去弄的话，你只是在讨论表面啦。你这表面的问题的话，你根本没有足够的开拓了。你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迈开你的脚步往前走。那你如果的时间概念是一个平面的概念的话，你不管你有多开明、多开通，没有用的，因为你我们的想法会被这个限制住这样子。然后他说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就是那些东西啊，什么天体时间理论会把我们带领到我们现在讨论的主线，我们根本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嘛，所以并且他们跟本体性人格或者是那些依然在物质系统之内的人格之间的通信有关，是有一个 essential personality， 就是所谓的像赛斯这样的人格啦。赛斯称他自己叫做能量人格元素嘛，也就是 personality essence、哦、那这些能量人格元素跟在物质系统里面的人的沟通、哦、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才这个才是可能，这才是个主线吧、哦，那他说现在、哦、这个通信在情感上、哦、强烈的绑定于你们自己的系统，所以为什么在讲、哦、比如说他提到说他的状态、哦、会没有进展，是因为他们在讨论的是表面问题，然后你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些什么天体时间理论的话，它是主要就是你的本体性人格跟那些在物质系统人格之间的通信，然后又把自己绑在那个自己的时间系统之下。所以这样的一个通信，我刚提到的那个部分是指这个天体时间理论，就是essence personality 跟依然在物质系统内的人格之间的通信，而这个通信呢在情感上是强烈的绑定在我们自己的系统的我们自己的系统的时候，所以并且、哦、当他仍然在将他自己适应新条件的时候，那么他的通信的状况就会是极其混乱的，因为他只有绑定在我们现在的物质系统，所以当他必须要去适应新的条件的时候，那他的通信就会很混乱，所以他会很错误的或不稳定的控制他要进行的人的一个神经系统。那 这大体上是他在肉体存活期间所具有的一个性气。所以我们发现到我们练赛斯的时候，基本上也有他所说的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是把自己绑在一个自己的系统里面，用我们的观点去看赛斯所说的东西。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错误的不稳定的控制然后要进行的 人的一个神经系统。那因为这只他所谈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是跟我们具有肉体的自己是有关的，因为我们都会以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况，我们绑定在自己的系统之内，用我们的三维三度空间的自己或者自己的时间观来谈现在所谈的新的条件。那新的条件就是多次元。好，那所以他这个天体理论，天体时间理论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它仍然是以物质系统的人格为主绑在自己的系统之内，然后呢来看 时间观或来看其他的部分。那比较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主要是肉体存活所具有的兴趣，就是你看我现在在人世间，你看我能够通灵，你看我可以跟上面的联络，那我联络的结果主要也是为了我现在肉体上的幸福跟方便，或者是造成自己的有利的状况。那坦白说了，我要再加一句话，我们所有现在在学赛事的人大概都是这种心态，不是吗？我以我绑在物质世界的自己的系统，然后来参考所谓的本体性人格给我们的通信资料，然后我以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对我现在的存活的肉体上有所帮助。可是他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接收到新的资讯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到你会错误的不稳定的控制，然后那个部分的话，它这个联系的状况是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学身心灵，我们的想法就是我学身心灵对我的人事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那仍然是以物质为取向的一种通信方式，它不是，意思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整体观了。我们在上面谈到，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在学身心里比较重要的是看到那个整体观，因为那个整体观一旦知道了，所有转世资料你就全部清楚了。那么其他遥视的能力啦，心电感应的能力，直觉能力，所谓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四种能力跟梦境的这个部分的开花，它会非常顺畅。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想到的是你在肉体的生活当中的益处所具有的兴趣的话，那么它就会产生一种不稳定的控制，会错误，因为你的角度一开始就不对了。所以一般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它是一个这样，我相信有很多在坊间的通灵者，像台湾的大街小巷有很多的所谓的阿美阿花的那些通灵者，他告诉你说我能够通灵啊，我怎样，但是那个通灵的部分大部分都哪来说啊，你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带给我更大的好处，大概就是这样子嘛。好，那可是这样他再次跟你讲说，他会错误的不稳定的把那些通信的信息透过人的神经系统，那主要是仍然是你所具有的兴趣，那他主要是要企图关注在他证明他自己的残存。那因为这样的话，他一开始就忘记了一个情况，就是你的存在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他的资料充满着琐碎，跟有时很多重要资料没有错，可是使这些已经抛在脑后的那些残存啊清晰可见，就是我原来还是以自我的方式，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多次元的了解，然后对我自己有所益处。当然仍然是会有益处的，但是呢，其实主要不是关注在那边。然后这里赛斯的解释是这样，他说我们通信不是这种类型，我们的通信不是刚才讲的那个类型，是以物质为主要观点去看多次元。而我们的通信的方式是什么呢？他说我作为一个总体性人格，好，一直在关注的是什么？是思想。好，一直在关注的是思想，是一个总体性人格。所以比如说他举个例子了，他说我不在情感上跟富兰克瓦特所认识的任何人格有任何强烈的关系。那这个意思是说，好，那富兰克瓦特呢是他的存有的一部分，对不对？他是 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存在人间的一个人格嘛。那鲁伯是因为透过富兰克瓦特才接触到赛斯嘛。可是他说我在情感上，我不会跟富兰克瓦特这个人的朋友有强烈的一个关系的，任何人。富兰克瓦特有太太吧，但他有儿女嘛，他有好朋友，那这些东西跟他没有特别的关系，因为他重要的只是在关注的他整体性人格的思想。所以他这样的描述，他说他只是我整体自己的一部分，或者是他只是我一个 片段。那这里有一个注解啦，注解就是富兰克瓦特在第四节、第八节、第十一节、第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 这么多解当中都谈到这样的人格了哈。但是赛斯说我们不是在看这个个人在物质世界的残存的部分。呼兰克瓦特是他的人格，他不是要保护他的性乳快乐，就好像鲁伯是他的存有的一部分，可是他不是在保护鲁伯，你要永远的存在，甚至在55岁他就过世了嘛，对不对？所以简单的讲，他是一个整体性的考量，好像说约瑟的爸爸几岁要死掉，或者是那个香水的那个人的妈妈几岁要死掉，那个东西它本来就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计划在里面啊，他关注的是那个东西啊，但是他不会跟这个个人的人格的所有关系，所认识的任何人格有强烈的关系，他不会在那边，他不会引申到那个地方去了、啊。所以他说我的实相场和那些近期离开你们系统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什么叫近期离开你们系统那些人？刚过世的鬼啊，就是或者是说我们一般通灵者所接触到的，因为他会接触到的是灵界的人嘛，灵界的生灵，那这些刚刚离开你们系统那些灵界的人呢，他说我的实相场他的比较高，超越了，所以他说鲁伯没有必要为了我们的课程进入恍惚的状态。你去看一般通灵者大概会是怎样，可能突然间用脚用力顿一下，然后就完全就昏掉了，然后就开始在说话，对不对？他说他的情况不是这样，他没有必要进入深度的恍惚状态。意思是说，因为我能够透过他大部分没有被挡在门外的意识说话，就是说你看，他真罗伯兹如果觉得他的信息不好不爽的时候，他就不让他说了。有太多的情况在这样，包括下面一两节也有一两个这个情况，就是他要告诉这个他的朋友佩吉的事情，他不想，他就把他挡下来了。所以意思是说他是透过鲁伯说话没有错，可是呢他是透过鲁伯的意识在说话，有大部分没有挡在门外的意识在说话，就是鲁伯是有意识的替他说话，所以很不一样。所以他跟你讲说我不是那种灵界的刚刚离开你们实相那些灵界的鬼啦，他说我的实相场根本不需要你一定完全必须要恍惚状态才能够说话，因为鲁伯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他是有意识在说话的，他的意识没有被挡在门外，他是有意识在说话。他说当然我是从他得到帮助没有错，也就是鲁伯帮他说话，那他是帮他在说，但是他是有意识帮他在说，并不是鲁伯完全失去意识。他说我主要的目的之一，至少在某个程度上利用所有可用的器官在进行指导，意思说他在透过鲁伯在说话的时候，鲁伯的眼耳鼻舌身全部都可以运作，而且他所有的可用的器官都能够用，所以轻微的恍惚状态当然是理想的了，但是不需要说到一种深度的恍惚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赛斯他在透过鲁伯说话，他跟鲁伯的意思是多少有一点相关性的。他说呢，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重要，就是说情感强度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方针，那他们在所有的系统之内都具有意义跟重要性。所以在四个东西当中，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想象力跟你的行动，这四个东西呢，其实情感强度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指导方针。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自己的真实情感，也就是说你今天穿到实相是你那个由衷的感觉，所以情感的状态，你情感的强度 一直都是你的思想所在的地方，而且一直都是我们的指导方针。那对，不管是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都具有意义跟重要性。所以整本赛斯书你也可以说他在谈的东西就是情感强度。 你的情感的所在，你在乎的东西是什么，你的焦点放在哪里，那就是你的情感所在。他说为什么情感强度是那么重要呢？他说你知道这是靠他们而理解的，靠情感状态才理解的。这个他叫我们参考第三早期课第三册电信跟宇宙的课程那一章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情感一直都是对内和对外都具有重要性，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去隐瞒它？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隐瞒它。我们真实的情感是什么？好，那继续来讲的话，他说我顺便说一下好了，他说鲁伯最好的成绩、最得意的东西是他能够应用语言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是诗人嘛。所以你看赛斯书为什么很多地方很诗意，然后他的文字的这个表达方式是非常的美。啊，为什么呢？因为鲁伯本身就是有语言方面的能力。那如果说今天你找的，比如说这个赛斯或者是其他高龄找的是一个小学毕业生的话，那么他能表达的或者是他的知识跟他的见地能表达的就比较有限的啦。好，所以你要找通灵的人，那这个通灵的人的能力他直接就影响到你被表达的方式，因为你所 catch 到的，我看到这个东西，你看到桃花慢慢的从这树上掉下来，你说哇好惨哦，桃花都掉下来，还是说哎呀桃花正在跳着脱衣舞，看你用什么方式形容它嘛。所以你看赛斯书的语言表达是相当美的，这是赛斯现在讲到。顺便讲一下，鲁伯最好的一个能力之一就是他能够运用这个语言的能力。然后呢，他说呢，我用英文讲好了， We are building up a foundation here， 就是他们在这里建立一个基础。我觉得他这边的翻译不是很好的，所以我去把英文弄出来。他说 In which words are important and for which instantly subconsciousness shorthand simple would be a little use， 就是说他其实用到很少的这个潜意识的所以啦，就是他这里叫做他翻译成速记，但是我觉得那是所以 shorthand 哈。比如说你指一个大拇指就是很棒嘛，这小食指就很不好嘛，啊，这个就是骂人的，那就是一个 shorthand symbol。那这个 shorthand symbol 的话，它是在潜意识里面，它没有用它太多的潜意识，意思是说。鲁伯他完完全全是有意识的跟赛斯在做结合，他没有利用任何的手势或者是一种暗示的方式，在潜意识的方式来使用，有但是用的很少 ，little use， 他只用的非常少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这个宇宙时间学跟他自己的不同，因为宇宙时间学他只在以物质的角度在描述他的事情。那所以有很多在学赛斯的老师或者是他们诠释的方式，如果说他的诠释方式仍然是以物质为角度，尽量把它稀释化，稀释到以物质的方式去解释他的时候，基本上这里他也做很多批评嘛，他的方式是会错误的，他的 解读是会错误的，那表达的方式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对一个新的知识进来的话他会乱成一团，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真正使用一个对的方式去了解赛斯在讲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各位什么想法吗？我这里稍微提一下好了。因为他从他的通灵资料当中来讨论他跟鲁伯之间的资料跟外面的通灵资料的差别在哪里，因为鲁伯他是有意识的，他根本不控制他的，然后再来就是他没有用到他潜意识的任何的手势，然后呢他定位在一个整体性， 的人格，而并非以个人的利益为取向的，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个人利益这种东西啊。哦，像我们在之前就知道说，鲁伯他本来一开始他的人生设定就是活到很短的时间，对啊，所以他也没有想打算去救他啊，他也不需要这样做嘛，因为不是救的问题嘛，他的人生蓝图就是这样啊，对啊。那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到生跟死之间的问题哈，就是他耶稣的爸爸活到几岁，他早就知道了嘛。谁活到几岁，他们都早就已经都清楚了啊，啊也不用挣扎啊。然后你说啊，我学了身心灵，我的寿命会延长多少岁？有这种必要吗？其实没有啊，根本没有那种必要，啊，事实上也不太可能的，啊。因为对一个整体人格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整体上的运作，它不是以物质取向的方式来运作了。这是我觉得这一节当中他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因为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今天是完全锁定在绑定在自己的系统的时候，那么你自己会适应新的条件的时候会一团乱，会极其混乱，然后会错误的不稳定的控制，然后大体上只对自己的存活有兴趣。那可是他说他的情况不是那样，所以我们学赛斯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说，原来赛斯的教导跟他的方式，他是要让你能够，具有一个整体性，然后对你的情感的状态有所了解。那这样的话呢，你明明清清楚楚知道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状态，然后你用你的情感跟你的思想在创造你的人生，这样。Kitty 有什么想法吗？看你有意见的样子。
清清楚楚知道自己。
啊？
我真的不清楚，读了赛斯读了这么久，还是不清清楚楚啊。
啊，不清楚没有关系，因为他就是跟你讲说，他跟你讲的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去思考的。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教你什么，然后你就跟着做，不可能嘛？你看连一个枕头，真的话是不要枕头比较好啊，耶稣的话是两个枕头比较好，那你说哪一个是对的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本来就没有，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啊。那你说是哦，有一个事情，然后制定说啊，你睡觉要怎么睡才是最好的？有这种东西吗？没有嘛。你比较知道是你的人格的特质，你的思想，你的情感的深度的状态，我认为那个反而是比较重要的。好，张大哥呢有什么想法？没有，好，那我们就继续好了。好，那说现在我们又回到我们的主要议题，当我们清楚的了解到倒转时间的话，那么因果理论的不足之处就很清楚了，就是上次张大哥问的那个问题嘛。但是你再去想一想看，如果时间是可以倒转的话，那生命的长短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时间都可以倒转的话，那你一定要多长？那你这个多长的这个部分本身就跟我们说的因果理论，或者是说当真的时间的实相是倒转的话，那你觉得活多久比较，还是说真正他所提到的那个情感深度才是比较重要的？
不在乎长短，就情感品质。
对，对。所以他说，你们的心理学家、科学家曾经研究过他们自己的梦境，他们也从个人经历当中学到很多。那他们会抓住不可能用，他们会抓住不能用物理仪器来测量的实相。那由于心理学家面对的一个心理行为，因为他们没有集中精神精力的直接观察心理行为，他们只在观察外在嘛，所以并没有以意识的或者自己的各阶段的一个存在的方式来观察它，而更令人吃惊。所以他说，如果以先入为主的方式进行研究的话，那么每一个实验者他只能发现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观察者就是观察物嘛。那如果说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你要怎么样去研究你的心态， 你研究的那个心态本身就是心那个心态在研究它啊。哦，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刚提到的那个什么meditation,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imagination, 啊，哦，这种东西的话，那么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跳开自己的意识去观察自己的一个情况嘛。所以他说心理学家面对的那个心理行为，他没有集中精力在观察他的心理的状态。好，那如果说我先入为主认为说，哦，我一般我们在做研究的话，你说你写这个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你是怎么写的，就是你先弄一个概念，就是我准备研究出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是有关的，你已经先设好主题了嘛。那所以呢，你去做的任何实验的话，你可能用很多仪器去做实验，那你既然已经先入为主的去研究的话，那么每个实验者都可以发现他一直在找的东西，他找到的就是他的信念而已嘛。而且就算有真的相反的东西存在的话，那对他来讲也毫无意义啊，他也不会在乎啊。好，那但是呢，做梦状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它会延时跟变化的资料包含了极大的机会性来展示的任何的经验。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的自我意识之外，如果你今天要拓展你的意识，然后你要了解整体画面，因此整体画面才会呈现出来，甚至于你生生世世的资料都会呈现给你看。好，那么梦的状态当然也会，就是我刚提到那五个其中的一个，会有很大的机会展示他的任何的经历出来。所以你去看赛斯的东西，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说， 你有意识的意识心在观察这个世界，而那个意识心透过你的 六种感官知觉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你已经先入为主用你的一个心态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的世界都是你的心态。所以你上次也跟提到嘛，就是说你要看看你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话，其实必须要从你的内心里头去下功夫啦。好，真正的功夫就只有在内心里面下，根本不在外面。假如说你觉得处处看到别人对你的攻击，然后人家对你的不善意，人家不喜欢你，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其实你是有限制性信念的，或者是你看不惯别人的某些部分，那你是有限制性的信念的。我也常常在看，我其实对某些事情我是有意见，那我想说这其实某角度来看这也是我的限制信念，但是我也接受它了，我目前我也都是 OK 的，接受说，哦，我现在就是这种状况，哦，但是你去想想看，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你的生活过得很好的话，哦，是你开始都可以欣赏到你自己，也可以欣赏到外面的任何人，而没有太多的是非在批判对方。就算他今天你也许真的不是那么样的优良，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好处。好，就我常常在讲，如果像一个生命的艺术家一样，生活的艺术家一样，那么你到外面花园里面草堆里面，你可能看到荆棘，你也可能看到这个仙人掌，可是你还是可以摘回来，在你的花盆里面去摘出一盆你所 喜爱 的花来让你自己欣赏，对吗？那我们有很多朋友，那这个人他可能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他有很多的缺点。那问题是在于，如果你知道我刚提到的那五种方式的话，其中有一个就是 association， 对不对？他为什么在你身边，他跟你之间的 association 是什么？你不需要去期待他是一个 完美的人，可是你可以用一个方式，就是他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确可以透过你跟他之间的合作跟互动关系来产生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出来，因为他一定有 association 的关系存在。所以那个 association 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就是说你在冰箱里面你看到什么菜，你拿出来就可以炒，但是是看你对那些事情的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今天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做什么菜。好，像我今天就发现我找到一些酸菜根嘛，然后你说，哎， 榨菜肉丝不错，可是我没有肉丝啊，那刚好也买一些绞肉，对，买绞肉，就绞榨菜绞肉，这样绞肉丝一样可以啊，对吧？啊，然后就发现，哎，我买了很多葱啊，就把这个葱也加进去，再加一点辣椒，哎，特好吃的呀，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今天冰箱有什么东西，你哪来创作？就是我们说创造的缘由是这样嘛，你不是去挑挑说，啊，你要肉丝才行，你要什么？你不用嘛，你今天哪？今天这个人他对他可能到外面常常会搬弄是非，会讲别人怎样，哦，可问题是他有某些好处是跟你是有 associate 的关系，也就是说冰箱里面你发现到的菜他的确可以让今天让你有 一餐美味的，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生活的艺术家，你怎么样在你周边当中去发现他的 association 跟你有共事的关系，有合作的关系，有互动的关系，这样的 associate， 然后呢，你应用你的 imagination， 然后可以，把这个事情能够观察到一些你现在意识之外的东西。因为他这里赛斯的说法，跟我们经常以前经常在谈的那个方式是一样的嘛。他说每个实验者都只能够找到他一直在找到的东西，因为找不就算不同，他也觉得对他来讲没有意义。但是在做梦的时候，你的确有很大的机会，去展示一个真实的状况出来。因为为什么做梦的时候是会比较有机会呢？因为做梦的时候，你的自我的状态没有那么强，那就好像时间一样，在做梦的状态，之间的那个关系，进行的任何实验将会明明白白的显示出来，倒置时间的系统。你常常会做梦的时候，发现你现在是18岁小姑娘，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像时间在做梦状态之间的关系那样，就是时间在做梦的关系那样，它的确是明明白白显示出倒置时间系统的状态。所以假如说是倒置时间系统状态是真的是一个实现的本质的话，他说毫不夸张的说，明天做的梦能够改变昨天，他说这还不是说的时候，我明天要做什么梦，我改变了昨天或改变了今天，我明天要做什么梦，因为我先知道了明天要做什么梦，我今天发现我的行为在潜意识上做了一些改变，这叫做奇效。他说你现在在进行的所有经历，都有益于他自己本身。意思是说，我今天不管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每过的任何生活，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它基本上是会都有帮助的。他说我在强调意识，我正在教你们，把自己的意识专注在许多方面，甚至把一部分的自我本位的意识带入梦境，这就是我说的清明梦吧，清明梦就是你在做梦，你也知道你在做梦，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却自己有意识知道自己在做梦。那 他在告诉我们说，我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正在教你们什么东西呢？就把你自己的意识专注在许多方面，甚至把自我的本位，不要一直锁在自己上面，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啊。那你现在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最好能够活到百年或200年，比如1000年这样子，千岁万岁这样子啊。但是其实这重点是在于，因为时间是倒转的，是可以倒转的，所以你主要是要发现你的情感状态，你只要发现，要发现的是你的整体的状态。所以不要把自我的本位放在太重的位置，那在倒转时间状态的蛛丝马迹，在出现在清醒的状态也很多。就刚张大哥有提到，其实，在清醒状态，你还是可以发现到 时间是一种倒转的状态啊，哈。那为什么呢？他这只提到两个了，一个了哈，就他说，像远端透视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时间倒转的一个存在。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台湾的某个亲人在就做什么事，我突然间有感觉，那这就是时间倒转啊。因为地域跟时间一定产生关系吗？
不是千里眼吗？
啊，对啊，但是千里眼就是你把时间跟空间突然间压缩了，没有了嘛，这样。那换言之，就是你不需要透过那个时间，就可以在现在就可以看到那种状态，啊，或者是你对未来的预测，比如说你。我曾经有讲过一次嘛，我要去来大后玩，然后很热的大热天在加州中部，我就一闭我眼睛就看到我撞到山嘛。那个是第二天以后的事情嘛，这样。那这就是所谓的远端透视啊。那远端透视遥视的这个状态，它就是倒转时间的存在啊。因为时间还没有来，我已经先到那边了。那这一章我想我，哦，还有一点好了，他说现在很快的这些课程都要结束了，他说鲁伯已经在理智上就像他对于其他树一样精力充沛的进入我们整个的关联跟实验中，哦，这并不特别有利他的直观行为，所以赛斯并不希望鲁伯全部用理智，哦，因为理智跟情感、理智跟想象力，它必须要是像兄弟一样联合。好，那他如果说只有理智上的很充沛、精力充沛的去想要去实验、去关联的话，他对他的那个直观性行为是没有帮助的。他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这个实验课程之前，就是跟殷博士那些实验课程，他没有休息，就他不让他休息就对了，他持续保持在一种恍惚状态，因为这样对他们是有利的，这样子。好，所以对他这里哈，这个阶段的相对是一种休息，就是他从殷博士的那个实验当中，他等于是休息，所以他刚好从灵性活动当中转回来。那至少这一点上是平稳的。他说，一切的一切，我们的结果在这一期间都一直不错。那过去的很多时候，其实那个测试、检验、测验的那个资料是不好的。赛斯认为它不好了哈，因为他的理性太强了。那随着他灵性上变得更加的活跃跟进步，也会证明他是不好的。好，那237节就结束了。那第五册就只剩下最后两节了。有什么想法吗？好，那我们就再继续讲这个238节。啊，今天的课程有四个人参加，啊，并且被第五个人打搅，啊，这是他在一开始提到的，啊，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比尔加拉格来到他家，然后呢，对一幅油画看了45分钟，一直在看那个油画。奇怪，看油画可以看45分钟，看一幅画看45分钟哈。那这油画呢，是1965年七月份，耶稣画的一幅油画哈。那画的是一个年老的老人哈。那赛斯在很多的场合当中就宣称 这个油画哦，是连同另外一画跟他自己是很相似的。那如果说我想他应该是那一幅那个胖胖的那个赛斯吧，哦，那画面是一个年老的人哦，所以约瑟是以灵感的方式去 catch 到这个影像，然后画出来。那现在是比尔加拉格一直在看这一幅画，他画了两幅啦，好，没有模特儿，他自己用画的这样子。那个比尔加拉格就发表一些评论，他说这一幅画对他来讲具有神奇的活泼品质，哈。然后约瑟就跟他讲说：“你真的是明目张胆在拍马屁，哈。”但是比尔加拉格认为说：“没有啊，我真的觉得他不太一样啊，啊，他也不认为这是暗示所致这样子。”然后针头进去了，然后比尔对绘画，也起出一些反应。那比较重要的是，根据赛斯的说法，哈，赛斯说呢，今天早上早很早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存在于这幅画里面。就是赛斯的灵已经跑到那幅画里面，因此比尔感觉到这幅作品格外有生命品质，啊，因此这件事呢，意味着比尔第一次感觉到跟赛斯之间的一个情感默契。那他先前的一些理智被肉体所迷，他没有看到其实赛斯已经在这一幅画里面了。我以前常常听人家讲说，哦，某某鬼啊，某某什么啊，在某个画里面啊，或者是说，哦，这个神像啊，他住了一些神明的灵啊之类的，哦，那原来是可能还真的有这么回事。因为赛斯说今天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那个画里面，结果比尔加拉格一进来，因为比尔加拉格本来对这个灵性的部分他就是很敏感，他就发现那幅画好生动哦，呀，然后赛斯他也提到说那幅画就是画他自己啦，他跟他很相似的。然后他说，赛斯除了我之外，继续对房间的每一个人进行解释，其中包括针对他是什么仍然有怀疑，针对他还是有怀疑，哈，啊，因为我接受了他对人格的解释，那这样的话对课程是有帮助的，哈，然后导致了次要人格，所以就赛斯就开始上课，他说呢，我们会在未来跟心理学家或其他的科学家有多次的交流。赛斯很调皮，哦，他说赛斯告诉我们他知道他们心中在想什么。这些科学家会认为你们这些通灵都在搞什么，哦，并且说了他们会认为他们已经，把他压到第二位的时候，他会对他们突然间的缓急然后进行释放。赛斯蛮调皮的，他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想什么，然后当他觉得这个科学家觉得说他已经把这些什么通灵人啊已经证明他们不对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要还击这样子。这里并没有详细阐明，因为我没有特别做记录也没有做特别要求，然后赛斯说呢，科学家会非常的吃惊然后陷入困境，然后因此就开始去研究赛斯现象跟他更清晰的认识，所以他说这个资料不会屈服于那些专家或自以为是或者是尖酸的态度。然后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外面的噪音很大嘛，那这个时候呢，赛斯突然间把他的声音也拉高了，然后洪亮的说了几句话，然后幽默的说，我永远不会被交通淹没。所以赛斯自尊心也是很强，哦，好， 这里今天有提到一些有关于疾病方面的问题啊，就是佩吉加拉格尔，他最近的左肩滑囊炎所困扰，好，他左肩大概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在过去几天当中，那个不舒服的情况已经转到了左臂，本来是肩膀，现在是手臂哈。那他说呢，这个胳膊的周期性刺痛，他感觉到好像胳膊进入了梦乡，这个意思是没有感觉的哈。那虽然这感觉并不激烈哈，但是呢，赛斯并没有询问，告诉佩吉说，他的第三跟第五的脊椎的区域有障碍，而这个基本上是他后背跟胳膊干扰的原因。那赛斯说呢，这个循环是健康的，有一点因为紧张造成的这个障碍，所以现在赛斯在看病，他看那个佩吉加拉格尔的太太佩吉，加拉格尔的太太佩吉。所以呢，赛斯就建议佩吉哈能够做什么事情。他说呢，如果他遵照建议的话，这麻烦会消失。他应该在睡觉的时候对自己进行暗示，又暗示了，就是暗示了哈。那他说他不会再左侧睡觉，而身体是用右侧的。一样的，当你暗示你自己说我睡觉以后会怎样的话，在前一张是枕头嘛，好，就睡着以后，不会去拉枕头，那是对针嘛。那现在是佩吉加拉格尔，那佩吉加拉格尔睡觉的时候不会用右侧睡，只要暗示就可以了。那所以暗示可能真的很好用哈。你暗示自己，我睡觉的时候不会用左侧，不会用右侧，那他就不会用右侧。但是这样的话会消除身体病患侧就是左侧的压力哈。那佩吉说呢，他没有想过要用左侧睡觉。他说我没有啊，我不会想要用左侧睡觉啊。那赛斯说他在睡着之后会这样做。那暗示是可以避免这一点的。所以赛斯说他在白天的时候一起工作的时候哈，不要斜靠左侧，因为左侧是他的痛点嘛。那正在赛斯这么讲的时候，那佩吉不是说他没有吗？好，然后赛斯说你白天上班的时候你不要一直靠左侧。他正在说的时候，那就看到佩吉他是靠着左胳膊，就马上被抓包了嘛。所以佩吉说他在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真的是常常习惯性用左侧。所以你看哈，一个人身体有问题，然后三师跟他讲说啊，你不要用左侧啊。他说没有啊，啊你习惯用左侧，没有啊，我睡觉没有啊，你上班的时候会用左侧，他说没有啊。正在说没有的时候就被抓包了，因为他在用左侧在靠，你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你指点或指导人家怎什么问题，问题就是他本身根本看不到他自己的问题啊，他明明有啊，他马上就抓包了啊。然后佩吉告诉赛斯告诉佩吉哦，他说白天的时候要站起来，然后频繁的把手臂伸过头顶。我记得唱堂哥是这样在教电扇的，是不是把手臂伸过头顶。他说暗示他的这个循环回迁，在有病的区域会更加的充足，直到毛病消失。那白天也要经常把这个手臂伸过头顶这样子。他在这里说了一些细节，他说呢，那为什么是会这样呢？因为他有焦虑，而焦虑造成血流的流速的减缓，然后引起血液流动的困难，但是回旋圈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呢，他跟他讲，因为佩吉在吃阿司匹林，大概痛吧，所以吃阿司匹林。那他跟佩吉讲说，阿司匹林只会加，会 加剧紧张引起的毛病，那会让这个背后的这个胳膊有淤积。那三四的教佩吉的话就是说，你早餐的时候喝两杯咖啡，因为他只喝一杯。那三四说，在这种情况下，额外的咖啡可以刺激他的循环，那阿司匹林是会妨碍，那他对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好，那你来看这整个故事的一个状态哦。第一就是说，因为他焦虑、他紧张，所以造成血液 流动的缓慢。好，那因为 行动缓慢，所以他又造成一个阻碍的时候，他又把那个姿势或睡觉的时候会常常靠受伤的那个左边。那因为痛，所以他去吃阿司匹林。可是赛斯跟他讲说，你不用吃阿司匹林了，你用喝咖啡就好了。然后经常的把手伸过你的头顶。那所以是紧张造成的、焦虑造成的血流的缓慢的状态，那基本上它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段。所以喝咖啡一定不好吗？喝咖啡会造成血液循环的加速。紧张的时候喝咖啡是很不错的，因为紧张的话喝咖啡会让你的心情舒缓，然后血液循环加速。然后没事的话，把手伸过这个头顶也是有好处的。然后你去看哈、哦，赛斯既然也知道他每天喝几杯咖啡，赛斯又没有到他家去，他怎么知道他每天 喝一杯咖啡？他说喝两杯对你比较好。但是赛斯说他知道他只喝一杯，所以
刚刚有提到阿司匹林，赛斯说叫他，
对，他说不要吃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会影响他的胳膊的移肌，他背跟胳膊会有移肌。
怎么那么巧嘞？我差不多大半年没有吃阿司匹林，我刚刚就吃了一颗阿司匹林，就在吃阿司匹林，怎么回事？
这资料要给你的，就是 association 的相关性的。
叫他不吃 aspirin 的原因是因为
他会有淤积嘛，然后对那个焦虑没有帮助嘛，对啊，然后他说不用那么麻烦了哈。OK， 那接着赛斯告诉佩吉啊，他说他早上做的瑜伽哈。这个抱枕速度太快，抱那个枕头的那个速度太快哈。然后佩吉在休息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说他每天早上做是有做瑜伽啦，他跟珍妮一样，每天早上在早餐穿衣服的同时会赶快练习几下，就是赶快做一做，要表示说我这样比较健康啊。啊，珍并不知道这一点，那佩吉他也没有说过，所以。赛斯人家做什么他都知道，人家喝一杯咖啡他也知道，人家有做瑜伽他也知道，然后他跟他讲说你 做那个抱枕的速度太快，你不觉得很好玩吗？他在家里做瑜伽然后做的速度太快他也都知道，他造成问题他也知道，这样。所以赛斯这里是正确的，按照佩吉的说法，他最近太急于完成锻炼，然后赛斯告诉佩吉他应该慢慢进行，那快速的抱枕呢，事实上是对他是有害的，就是很快速的结束抱的这个枕。那此外呢，佩吉在锻炼要结束的时候应该要小心，要把头向前倾倒的时候按照规矩是应该要放松的啊，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没有放松的话，那么赛斯说呢，突然间的下落会引起第三跟第五节脊椎的极度紧张。然后佩吉同意以这种方式结束锻炼。那再次的，他并没有向珍讲过这件事情，可是珍知道他早上做瑜伽，而且最近做得很快，收尾收得很快，不但收尾收得很快，他要结束的时候没有按照规矩把 头向前倾的时候一种放松的方式。所以因此呢，第三跟第五个脊椎会极度紧张。他我看也是脊椎专家，他也知道他是这样。然后赛斯告诉佩吉说呢，瑜伽练习如果以合适的方式去做对他是很好。然后他说佩吉应该克服在后背造成的紧张，这样的话会进而影响其他的身体的症状。如果你紧张不是只有背后背而已，它也会引起其他的症状。那如果它没有发生一点威胁的话，僵化习惯会使它未来会更糟。所以你去看当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它就开始会去看看状况怎么样。不然的话，它如果一直都这样，那它也会造成其他的问题的。那赛斯今晚并没有探究任何情感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询问。佩吉同意进行日常的暗示，并且会汇报他的结果，这样子。那，这一节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紧张、焦虑，造成血液循环问题。那血液循环问题在背上如果没有，没有解决的话，它会影响其他的身体状态。那本来做瑜伽是为了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康，可是因为它收尾的方式，太急了，那反而造成问题这样。好，那我们就。继续嘛哈，各位有什么想法？继续哈，那就把这个第五册把它结束掉好了。第五册的最后一章是谈到香水，就是239节哈。那我觉得这一节也很不错了。那他说欢迎我的朋友惠利普，那惠利普跟他太太大概是有来吧。他说对这个系统的理解将有助于解释心理学家的对他们现在不清楚的一些事情。他说一方面无论如何联想并没有很好的被理解，所以刚才谈暗示，现在谈联想，所以联想、暗示、想象力跟冥想这四个东西，他是赛斯在提到说对你自己能够不以物质的角度来看你自己的一种很好的方式。那他今天有问题是因为他对联想没有好好的进行处理，之所以对他不理解不清楚，只是因为心理学家当前认为呢，这个联想仅仅是对过去事件有连接作用。一般我们讲联想就是只想到就是过去嘛。那我还是再提一下，这里所谓的联想英文字叫 association， 那你用联想本身对英文的 association 的了解可能不是很一样，所以我还是再提一下这样子哈，就是跟它有相关的哈。然后他们还是低估了梦境的事件，也就心理学家是低估梦境的，因为你们现在的状况许多联想都发生在梦境状态事件的结果，所以很多的联想，我们会联想这个，会联想那个，那个来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联想？你的思维它的来由，你的每个进入你脑袋的思绪思维它都有来由的，有些是你的经验，有些是联想的结果，有些是想象力的东西，有些是内在送来的信息有些是梦境的状态或梦境事件产生的结果，那个都会变成我们的思维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心智是不能关闭的，几乎是不能关闭的。所以我们做梦的时候，你想我们的心智在做梦的时候既然不能关闭，所以当我们做梦如果能够保持觉知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心智的扩张性，意识的扩张性就会加大很多呢？那因为我们的心智不能关闭，所以它会继续它的联想过程。 啊，所以梦境的状态、未来的状态，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变成跟我们是有一些，啊，会有一些联想的结果。所以因此呢，任何指定的个人联想都会源自于梦境事件。我们的联想，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可是它有可能是源自于我们的梦境事件。那所以你记梦当然是最直接，但是如果你没有记梦，你透过联想是不是一样可以把发生在梦境的事件变把它 associate 到你现在这边来，关联到你这边来，然后还原到过去的一个清醒事件。所以你去看塞斯并没有到佩吉加拉格的家里，但是他知道他喝一杯咖啡，他也知道他做瑜伽的时候太快，因为这个东西他变成他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他的 associate，它的一个相关性，哦，当他专注在这上面的时候，那个联想的过程就会进来。他说然而一般心理学家一般来说，哦，他们还没有接受我们自己的物理学家的一个新理论。什么样的新理论呢？他们认为说就是时间的同时性，哦，他们认为，时间是一系列的，是一个接一个 一个的片刻。那但是倒转时间系统则认为，时间的本实际本质是可以倒转的。那算是在这一册当中不晓得讲过多少多少遍了，就是时间是可以倒转，而且时间倒转是时间的本质，它的实际本质，倒转时间是时间的本质。好，那既然有倒转时间，所以没有因果。为什么没有因果？既然可以倒转，那到底是什么先来，还是是因先来还是果先来，你要怎么去定义它，对不对？所以对心智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联想过程仍有相当复杂的解释空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心智的这个联想过程是产生什么样的情况，那所以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个什么你的想法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因为有很多东西它是来自于联想的过程啊。所以他说他心智跟大脑是截然相反的，他是以广阔现在的方式在 感知时间。我们的人脑可能是记忆啦，可是我们的心智像刚才我也提到嘛，赛斯在教我们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你肉体为主要的导向来看你的人生，而你必须要用心智来看你的人生，因为心智本身它是根本没有时，它是以广阔的现在在感知时间的。好，那心智的确是在联想的原则上发挥作用的，所以你的心智的信息或内容，怎么样来到你的身上呢？当然，我们之前有提到想象力嘛，你想象的时候它会进来。再来一个情况就是，其实透过联想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心智的确是在联想的原则上发挥作用的。那心智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联想的关系。所以因此不仅要从过去，也要从未来对联想进行利用。所以这个联想本身呢，它是心智发挥的一个方法之一。他说无论佛雷德里克不管他什么时候闻到香水就会生病，他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一个心理学家可能很冒昧的通过过去的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情做解释，因为我们会习惯的从他的过去 去问问题嘛，哦，你去问那些心理学家或者是那些大师，他也问你说，啊，你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的说法是说，啊，你闻到花香然后呢就很过敏，那你第一次闻到花香过敏的时候，是不是你什么时候你的父母在那边吵架，那引起你 很大的震撼，所以那个感觉透过联想的关系呢，所以你看到花你就会产生敏感，哦，就好像我现在讲柠檬的话，我讲柠檬讲柠檬的话，那么你可能嘴巴会产生一些酸的味道或口水会流出来，这就是联想的过程嘛。那你看到花你会想到说当时父母亲的一个不愉快，但是这不只是过去，因为我们心理学家只会对过去的事情做解释， 他说他对这个特定香水的若意的感知、啊、是连接到另外一个事件上、啊、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释。那我们心理学家能够考虑到的唯一解释就是过去。但是弗雷德里克呢，可以在梦中的对经历不愉快的事件做出反应，在这里哈、哦，梦中的情况伴随着那个香水的气味是令人苦恼的。好、哦，那弗雷德里克也能够对他的感知，对同类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就是一个将来事件，做出反应，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心智因为没有时间性，所以心智并没有把时间划分成一系列的片刻点。我们刚提到心智，它没有，它是在广阔的时间上面，所以它没有被过去的时间所限制。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是肉体的大脑被肉体的感觉和肉体的感觉，完成的。他说，自我通常不会意识到这广阔的时间的经历，但是呢，潜意识却是深知所理的。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并不知道这广阔时间的经历。但是我们的潜意识很清楚，我们会碰到什么问题，会面临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呢，心智的联想过程能够，并且正在对未来的事件做反应。我们的心智的联想过程是会对未来做反应的。所以，当你看到你的未来先生的时候，或你未来太太的时候，你看他，你就说、啊、怎么那么熟悉、啊、因为他是对未来做反应的。我想大家应该多少会有这样的经验吧，不一定是先生或太太啦，就某些事情你好像多少是有知道的这样子，这样那是因为它是对未来做反应。那同时呢，自我却对它做隔离，就是我自己就觉得说啊，我不了解。可是事实上你稍微仔细去了解的话，因为我们的心智是对广阔的现在做反应的。所以他说呢，弗雷德里克、哦、他今年闻到香水会得病，是因为在潜意识里面他知道他的妈妈会在1980年死的时候用这种香水，然后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1966年，所以是14年之后。你看这里有 几个地方嘛，第一个我还是提一下、哦、他妈妈什么时候会死？1980年，他怎么他会擦什么香水？你确定了吧？现在是1966年对不对？可是1980年他妈妈会死，而且死的时候会擦什么香水？已经确定了。那因为他知道他在1980年 死会擦那个香水，所以弗雷德里克呢，他只要闻到那个香水就会生病。那从这里头赛斯的解释说，那个就是所谓的 association 呢，你在对未来做反应。所以联想的过程、哦、它不但是向后，也是在向前发挥作用。比如说，我刚提到嘛，我如果上课的时候，你现在开始肚子饿的时候，我就拼命讲说，哇，那个牛排好好吃哦。那你听到牛排，听到好吃，你会有身体上的反应吗？对不对？啊、哦，那这个东西是，你对往后再做反应，就是说你以前吃过牛排啊，你也很喜欢那个味道，所以我一讲的话呢，你会。会有一个 association 的这个过程、哦、可是它仍然也会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做反应、哦、那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会对整体在整体上对联想会有一个过程上的研究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谈到叶汉跟他的家庭关系、哦、然后 叶岸就见证他在一些课程提出来话题，啊，有些的预言，他说，包括他个人资料大部分是正确的，然后赛事处理一些资料处理得很好，然后呢，他从来没有见过叶岸的妻子，真跟他了哈，但大部分的家庭资料都是不言自己，他没有见过他，为什么资料知道他们的东西呢？但是他妻子的反应，他的妻子的父母，以及他对他自己的独立性的强烈要求等等。那约翰还在政治舞台上有一点活跃，然后又是优秀的药物销售代表。那赛斯建议他有耐性，因为这对他很难。好，那继续就是对他的一个諮商。那你们如果对諮商有兴趣，就看看赛斯的諮商技巧是用什么方式諮商。不过当然很不公平了，因为他什么事都知道，对不对？ Yeah. 好，他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的原因，卢伯对于我要说的东西特别不高兴，他要讲这个约翰的太太的事情吧，然后他因为他知道他要讲这些东西，所以他对他要讲的东西特别不高兴。所以在上一节不是提到吗，就赛斯不是讲说他鲁伯在讲在传赛事书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在讲，所以不高兴的时候他也会控制他不让他讲这样的。那所以赛事是讲说，我不会在这个特定的事件上坚持同样的一个社会规则，想要控制鲁伯了哈。那这个讨论呢，现在开始，那但会在今天晚上的某些时候结束。那他就要谈到他的太太，他说，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尽管仍然是一个孩子，我们对这个孩子的一部分感到恐惧跟愤怒。为什么呢？因为她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遭到毁灭了。那他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说父亲想要控制钱，那显然他太太是非常有控制钱的，那控制到先生想要有控制权，就两方面进入一个谁当副长的这个冲突上。所以父亲想要有控制权，并在某个程度上强迫他的妻子进入了一种他强烈怨恨的控制姿态。他的太太很会控制他，那到一个程度，父亲也想要控制权，所以变成他太太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太太也对他的先生猛烈抨击，这是在谈他爸爸了，这小女孩的爸爸。所以你看哦，一般的情况之下哈，一般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他跟他的父母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有相关的。那我现在说的你明白吗？是菲利普的妻子的父母，也就是约翰的父母了哈。因为我们刚谈约翰嘛，约翰就是菲利普，他的纯友名叫菲利普。他说这个女孩呢非常尊重菲利普，为什么？因为他不受控制。那这里就很好玩哈，菲利普的太太的爸爸，他基本上是受到他太太的控制，所以他想要夺回这个控制权，所以引起他太太的愤怒。可是呢，这个太太呢，菲利普的太太非常尊重菲利普，原因是因为他不受控制，不像他爸爸。好，他觉得他很比较 man， 他不受他的控制。那因为他不受他的控制，这个女孩子反而是尊重他的。人的心理的复杂性呢，第一个哈，他的爸爸是被他妈妈控制的，但是他在争夺这个控制权，然后菲利普本身呢， 他不像他爸爸那么好控制，所以他也不用跟他争控制权，他根本理都不理他，所以他对他是尊重的。好，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理解这个太太呢，理解这个女人的形象，应该是像他妈妈一样是一个独裁的形象，就当一个女人就要怎样，要管定先生嘛，这是他看到他妈妈这样管定他先生，好，所以他觉得我当个女人的形象就是要怎么样，要管定先生。这个想法从哪里来？从父母那边来的。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如果没有把这个菲利普摆平的话，他认为是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女性，他是失败的。在潜意识里面，所以这里很矛盾，因为他又希望菲利普是不受控制的，不是那么样的，没用，那可是呢，他又觉得他自己当个女人的话，要像他妈妈一样独裁，他才把他摆平，他才像个女人，才像个成功的女人，不是失败的女人。那他同时呢，他的人格跟他的妈妈是远远的不同。他妈妈是非常专心、非常跋扈的，但是他没有，他缺乏专心。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可是他必须要像他学他妈妈，因为他如果觉得没有控制到好好的控制先生，他觉得他自己失败的。那他是爱着菲利普没有问题，他是爱着他没有问题。但如果他能够的话，他想有意识的控制他。那为什么呢？他妈妈嘛。然而呢，他在菲利普了，菲利普在感觉在潜意识中感觉到，感觉到他对他这个控制已经有强烈的怨恨。那我觉得他这里的英文翻译不是很好，所以我把他的 中文翻译不是很好，所以我把英文写出来。他说 He senses， 就是这个菲利普他感觉到 This subconsciousness need of her need of hers， 就是他的在潜意识，他的潜意识里面是需要这份控制的。However to hold him and resent it， 就是他强烈的怨恨、强烈的不满，因为他觉得他想要去控制他，不管用什么方式，他都要控制菲利普，他都想要控制菲利普，因为他觉得他不控制他的话，他是一个失败的女人。所以他试图以他自己的方式在潜意识的基础上控制他，就女人跟你讲说，你来做这个，你去做，他不见得会高兴，你要自动的为他做，他才会高兴。所以他想在潜意识让他觉得说菲利普是他控制的，不是他叫他做什么他去做什么。但是呢，通过一个无可奈何的方式，就是说必须要是通过一个无可奈何的方式来证明他的确是对他是有吸引力的，就是也不能明讲，你知道吗？你听我的这没有用，是必须要是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先生对的太太呢，他是觉得他貌美如仙，然后他臣服在他的石榴裙下，这样的一个感觉才符合菲利普太太的需要，这样了解的意思吗？这就是你的很麻烦的地方，你就听他的话也不行，你必须要是由衷的，然后觉得他而且不是说你听他因为他太太，而是因为你欣赏他的美丽，他的吸引力，因为他的无可奈何的必须要对他自己对先生有一个吸引力，这样的一个控制在潜意识上他受到他的控制，那么他才会觉得是占优势，是美丽的，是好的。那同时呢，他也不希望他是屈服于他，真麻烦嘞，神仙老虎狗。他并不希望他的先生是没有用的，他又希望他是很强悍的，可是呢，他又希望他听他的，那平常听他的也不行，他必须要是因为他的美貌所以他听他的。你看赛斯的婚期，
处女座吧？
啊？
处女
对，因为我去翻了他的一些英文，他的中文翻译不是很好了，因为他中文我看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是英文是比较清楚的，他就是希望能够以不管用什么方式，他就是对他要有吸引力，然后呢必须要用女性的方式占优势。
我有认识这种人吗？
很多啊，一堆啊，你对他好也不行，必须要是他觉得是因为你的漂亮所以 你对他好，不是说因为他是你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你对他好所以他才对你好，这个没有用，必须要说、啊、他真的对你有那个哈嘎好、啊、就是很美丽的那种女神，然后屈服于他，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屈服于他哦。他必须要女性的优势占优势，但是他不希望说他完完全的屈服于他，所以他母亲的控制方式是很阳刚的，他某些控制方式比较简单，你听我的就好了、哦、老娘说什么你就听、哦啊、不听我就打你，就是比较阳刚，不听我就给你、对，但是这个太太呢，她的方式是什么，她希望她是潜意识的对她的美丽的折服，然后听她的，但是又不希望完全听她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提到说他对他尊敬是因为他并没有，他并不甩他、啊、但是这样的话会引起他内心很大的愤怒，愤怒到已经无法控制的怨恨了，所以 对这一点、哦、我有很多话要说，我希望用其他以后用其他资料来多说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所以你去看、一般我们在看一个人的一个心理状态、有的时候是他不是一个单一的，你完完全全听他的也不行、但是他要的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当一个女人的话，他可能要的东西、比较是你好像觉得他好美丽，那因为这一份美丽所以你完全的折服，这个东西对菲利普的太太才会起作用。还有你去看、哦、因为他妈妈完完全全在掌握他爸爸，而且一种很凶悍的方式控制他，所以他认为呢，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先生，让他先生折服的话、哦、他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好，所以 Kitty 我们在学这个諮商的部分，这部分就是会变成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参考，三个諮商是这样在諮商的，他的父母的关系，他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我们在碰到很多例子上，的确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单单对他个人讲是没有用，你必须要了解他前面的那个部分、哦、因为前面的部分的话，既然这个女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她必须要控制她先生，她觉得她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成功的，而且这种控制还不是先生听她的而已。而且必须要先生认为她漂亮而听她的，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有很细腻的部分、yeah. 那后来他是提到说他们做一些实验，他实验很糟糕、哦、他说、哦、我们过去对这些结果都已经探究过原因了，他没有再想多讲了，就是没有专心了、哦、他说我愿意对菲利普的部分再说几句话，而不是这段时间的测验，因为测验很糟糕。他说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然后就开始继续讲。他说伴随着这个女人的个人经历，她很自然的一个独立的男士会令她又惊恐又吸引，所以菲利普是不太鸟她的，那她这么独立她会觉得很惊恐，那也很吸引。我有一个諮商的个案是跟我讲说他爱上一个男生，可是那个男生呢、啊，好像可以自给自足，然后对他没有太多依赖，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哦、因为他过去的经验不是这样嘛、哦、他就会产生一种惊恐，但是又觉得很吸引，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这么独立这样子，这样但又不是不爱他、哦、又是爱他、哦、可是他就是觉得说、啊、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这样，所以这是他们的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这种方式的。菲利普是一个刚形容嘛，他是个蛮独立的人，甚至他在政坛上也有一些成就，他在销售业务上他也蛮成功的、哦、然后赛斯就指着约翰，也就是菲利普、哦、阿多兰闭着眼睛、哦、他 他说令他不明白的，就是令约翰不明白的是，他既有这个情绪激动，怎么会这样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这男人实在是不明白，他怎么搞呢？我要怎么 搞定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奇怪？但是他呢有相当的实力，就是这个情绪是有相当实力的，他应该要认可这一点。你不要小看他的情绪啦，他情绪 是有爆炸性的。所以他并不想通过理性的诡计来主宰他。好，比如说，你爱我啊，你就要对我好，他不想通过这样的，他是希望你能够潜意识认为他漂亮啦，而潜意识中他就被驱使这样去做，他还是用理性的诡计在主使他，他还是要认为说，他是女人，所以你就是欣赏他的漂亮，所以听他的这样子。所以他觉得严肃的谈话，他对严肃的谈话是会感到威胁的。菲利普因为他害怕未知，可能他妈妈跟爸爸经常在吵架，所以只要是一严肃在谈话的话，这个女人就会非常的害怕。所以当他的父母在讲说现在我们必须要严肃来说一些什么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孩子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也是一种联想的一部分吧，或者是叫移情嘛，心理学家讲的移情，就如果你爸爸以前在教训你的时候老是用手指这样指你的话，这样有人手指一指指出来的话，你就会觉得哇天哪，很害怕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讨论威胁到现在，你平常在这里说所有的琐碎谈话都有安心的作用，我们平常就好好谈就没有问题了。你自己关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当你对他们不情感烦恼的时候，插进来是有益的，这个翻译都不是很好。那你的愤怒被简单的解释是暴力，所以他觉得很害怕。所以跟女人相处，你根本没有办法用强制的、暴力的或大声的方式说话，因为你一讲话，他一害怕的话，你无法沟通。那不但无法沟通，他产生害怕，他就逃避，他就开始躲避了。所以这种场合的表达方式会令他想要去奋起战斗，他想要抵抗你，不管你说的对或不对。所以他必须要制造一个，你必须要制造一个情感的桥梁，因为他并不明白什么叫理智。我看算是蛮懂女人的，你不要跟女人讲理智，你要的是一个情感。所以这句话男生们你们就想想看吧，你必须要制作一个情感的桥梁，因为你跟他谈理智是没有用的。但是情感的桥梁不能用暴力的性质，也就是在你这一方面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什么，你不用去谈到这些。那他一方面担心着你能够比他更有效率的管理房子，那并且呢从根本上来讲他担心你不再需要他。你什么事情都能独立，你就可能不再需要他，那他会觉得他没有价值，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越想要去对抗，所以他对自己的价值不确定，要通过你的赞许才能够实现自我的肯定。很多女人都需要她的男友或者是先生跟她讲说你好漂亮哦，我很爱你哦，就要每天都要讲一次这样，一段时间没讲就麻烦就出现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价值，有很多女人的对自己的价值是不确定的，需要透过你的赞许才能够实现他自我的肯定。可是男人也一样啊，男人也一直希望太太对他的肯定啊。所以他在跟约翰讲，他说你的太太不是一个合作伙伴，不是你做多少他都做多少，不是这样，他不是一个合作伙伴，并且你的确是处在困境。那为什么处在困境呢？因为他不能变成一个合作伙伴，他不可能是一个合作伙伴。但是愤怒只会减少他在他心里面他在自己心里面以及在你心里面的重要性。当你愤怒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没价值嘛，然后他也觉得你眼睛看他是没价值的。所以当你愤怒的时候没有办法改变现状。他说其实呢其中的一个孩子正在承受着某种心理上的窘境，你对这个女孩子过于独裁，也就是他刚才讲说你要柔性的跟他沟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关系问题，可是在这里任何的责备的想法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在 这种情况是可以补救的，你不需要去责备，因为责备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了。所以他这里提到，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在某方面对一个心理健康是有害的，然后因为他给他的男性形象是弱的，然而呢，强势的男人却又是一个危险，代表的，同时又代表的是安全。他潜意识上并没有意识到他对你的重要性，如果他觉得他对你有重要性，而且能看得到的话，那么你依然能够保持在他潜意识中，基本上并没有意识到，你依然能够保持对你的重要性的独立的感觉，那约翰是谈到他的情况，他证实礼拜三在他家里面发生，每隔一周清洁工女人会到家里来工作，帮太太做一些家务，而这个工人呢大概40岁，他有他个人的问题，不跟人谈论个人的事物，但是他可能很愿意听别人谈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愿意跟他的太太多谈一些问题啦。好了，那我们再继续把这个下面这个部分讲完了。他说呢，基本上你在两方面做错事情的哈，哪两方面呢？第一，你把她当作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她本来就有个性的，她跟一般女人不太一样，她本来就带着她父母亲的那个部分过来的，并且你没有把她当作一个令人满意的女人，你把她当作是而不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所以，如果你把她当作是一个理想的女人，那么你会在家庭中发现不同的气氛。所以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首先必须要把她当作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不要，那然后呢，你把她作为一个女人，那些这个女人呢必须是一个理想的女人，否则她会发现作为一个女人跟一个有个性的人是没有不同的，没有内容的。如果你把她当作是一个理想的女人，她就会变成那样，你主要是把她当作是妻子跟母亲来看待，所以对这个特定的个体这是不够的，他希望被看成一个理想的人，是一个贤妻良母。所以不管你的理性倾向如何，以那种方式接近他，如果你能够做得到的话，他会更加的温柔，更加的让你满意。他希望在家庭的框架内演戏，他希望这是来自于你，然后你需要做出一些努力。如果你觉得只是因为你想要和他在一起，那你再花时间陪他，对这段解决你的困难是有益的，但是它是一段很长的路。如果你不能真诚做到这一点，那么你的麻烦会比你想象中严重的很多。那这项工作是值得你去做的，但必须要是诚实，否则会觉得虚伪。好， 我先把这个念一下，然后我再讲一下哈，就是说有时候夫妻之间的问题，他不能够想说他必须要是理想，他必须要是怎样。可是如果你真心的把他当作是一个理想的女人或男人的话，假如你真的有这种感觉，而且是真诚的话，那么即便后面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那之所以会有问题，是因为你觉得对方并没有真的看重你，并没有真的在乎你，并没有真的爱你，所以你才会挑出很多问题。那去处理这些问题都没有用，因为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并没有办法影响他想被当作是一个理想女人或者是贤妻良母的这个方式。那如果在你的心中你已经认为他是贤妻良母了，而且你是这样的接近他，不管你的理智是怎么样的话，你不能把他当作是一个女人，你也不能把他跟别人做比较，因为他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看他的时候，那么其他的问题都会是小事。好，所以在很多的諮商个案当中，好，比如说一个先生管太太管得很紧，那我就问太太，我说他那么害怕，他怕你从他的身边离开，主要是因为他觉得 你不够爱他，对吗？如果你真的完完全全在内心里面真的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你是真的完全爱他，而且他是真的很理想的丈夫的话，那么他想管你的那个企图心跟控制力自然就会松掉。好，就是我们上一次的那个諮商例子我所谈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是对这个先生或这个太太来讲，他希望被看作一个理想的男人或女人，一个贤妻良母或一个好丈夫。那如果你是这样看他，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跟其他都没有关系。好，但如果说我内心存着欺骗，我反正就是阳奉阴违，我在你面前，那如果这样的话，因为在潜意识层面你仍然没有办法骗他啊，因为在潜意识层面他明明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只是有意识的自己也许没看到，可是潜意识他是很清楚啊。所以这里就提到一个夫妻相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每个人都真的希望在夫妻的关系当中被看重被珍视，而且常常并不是你工作能力，而是那个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啊，这里有提到嘛，常常是比如说这个男人在他的太太当中，他认为说哇天哪，我 好欣赏你是这么棒的一个男人啊，或者哇你真的漂亮像女神一样，这个东西呢往往比你很会工作很会赚钱的那个能力还要更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两个人之间的男女关系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我觉得赛斯提到这个部分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参考，你也许能力很强，你也许可以处理一切的事情，可是你不见得会在爱情上会真的能够过得很好，因为男人或女人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是我在这个男女关系当中我被当作是一个好女人，不但是好女人，是你有女人味的女人，有男人味的男人，而这个东西确实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非常好的两性关系的諮商资料。好，我觉得你们有机会的话多看几遍，我觉得这里面有藏很多的很多关键性的东西，是很有智慧的东西。因为他的描述的手法是非常的细腻的，那个、人性的那种问题他描述非常细腻的。你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很棒然后怎么样，而事实上是对方觉得他 你欣赏到他，而且是个女性的角度欣赏他，而不是说因为他是太太或是你赚钱给他，那他能力很强，不是这个东西。那他这里提到说，那你陪他没有是有用，可是他路很长，可是如果说你真的能够满足他内心的那一份渴望的话，那么你会完全不同了，这个关系会完全不同。他说这个工作是值得你努力去做的，惠利普说没有问题。然后赛斯说我知道你觉得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当中，但是在许多的情况下你都会问一个问题，但有一种指挥他的倾向都很多不是在言语上，是在态度上。有时候我们指挥人家不见得你是用言语指挥他，你在态度上让他觉得他没有真的让你满意，在态度上他并不觉得真的令人满意，而这可以下功夫改变这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像那个神经语言学在提到 7% 是透过语言， 93% 是你的行为态度。你刚讲你好棒哦，你好棒没用，因为你的行为态度已经告诉他露馅了，你知道吗？好，所以他不是在语言上，他在很多态度上他觉得他没有真的令你满意。那如果你的关系像我相信的那么好的话，那么 你会做出努力的。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你真的需要他，而你并没有去传达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当男人的有时候并没有去传达一点，就是我是真的需要你这个概念，可是对女人来讲她真的需要你需要她， 他真的需要能够了解说你是需要他，因为你需要他，他觉得他是有价值的。像一个妈妈对 孩子一样，孩子真的需要妈妈，妈妈觉得他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当然本身有一些母性的一个天性没有错了，可是被需要那种感觉哈、哦，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被需要，所以我在这边上课，不是我干嘛来这边上课？所以让你的配偶知道你真的需要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那显然他的行为有很多众多的原因啦，并且也在或能够在也应该做出一些改变的。但他说我现在要跟你说话，而不是他。所以似乎一个人有三家之言，一个妻子，你的一个女人，你的妻子跟这个人，哈、哦，他能够进行友好跟有益的接触，就是提到那个打扫的那个女人，然后清洁工、清洁的女人。所以这两个女人都很年轻，或者是看起来都很年轻，哈、哦。所以必要的调整并不全部在你，但你的调整可以创造他的调整。所以我们调整一点。对方也会跟着调整，所以让那两个女人多讲一讲也不错啦。所以你在关注着，并且进行着努力，但你更具备条件。坦白说，是因为你进行这些努力的人格结构。所以菲利普本身是有非常好的人格结构，他会进行这样的努力。他说他在这一点上就好像森林中的孩子，并且具有非常良好关系的潜能。所以这段我觉得这个香水这一篇文章对两性关系的諮商，我觉得它是蛮有深度的。女性她希望她能够吸引你，而且是以女性占优势的方式吸引你，那男性难道不是吗？也是嘛，对不对？ Yeah. 那我们常常很需要对方的肯定。当然我们学的赛斯当然会比较了解到说并不一定需要这一点啦，可是人家有需要啊，人家有需要，那既然人家有需要，我们就给人家吧。好了，那我这一节课236 237 238 239讲了四节课，赶了四节课。那因为我今天中午在想说要写导读，就是想说看起来今天晚上今天会把它结束掉，那四节课不知道怎么写，太多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就在这里先画一个句点。好，那第五册的早期课，我们既然把它完完全全的讲完了，好，那谢谢大家来支持。好，那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下个礼拜天呢，我们是进行第四册还是第六册？现在第五册完了，对不对？
第四册我们没上吗？
第四册没上啊。
哦，我们从三册直接跳到第五册。
那三册也没上，我们是从一开始就第五册。
哦，第五册。
呀、
yeah. ，那既然五的话，就往后吧。
五
六。
哦，是吧？
那六的资料没有。
六资料是我会弄，先弄一些过来给你。
你觉得这样？
还是你要从第四册？现在赛斯文化只出了第三册了、
嗯、
那如果你要念第四册，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第四册有很多东西也是蛮精彩的、
嗯、
这样。
好，那你如果觉得第四册很精彩，第四册也
可以，因为第四册不上也蛮，因为一二三你可以买到
书嘛、
啊、对，
一二三，
那第四册是没有的、嗯、
那我们就第四册、
啊、都无所谓、啊、总共是六册是不是？
九册。
哇，所以他早期课已经占到他二十几年讲的一半了。
对，五百多节。那其实大部分的定义在前面，比如说你如果前面的定义他你不了解，你去看后面东西会是有点累啦，因为他前面每一节课都有一个新的定义出来嘛。呀，好啊，那不然就看吧。我想也许就务实一点，从第四册开始也可以。第四册也我觉得蛮精彩的。
有 paper 这种？
有啊，可以啊。
可以，你可以做 copy 吗？
对。好，那我们就今天到此结束。
谢谢。